淡泊名利，一介农夫，播撒智慧，收获富足。他毕生的梦想就是让所有人远离饥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袁隆平的生活。第四节，无性嫁接的失败。1956年，党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国务院组织制定全国科学发展规划，党中央的号召唤起了全国知识分子的高度积极性，你也被鼓动了起来。你觉得工作三年，你已经基本熟悉了专业教学，应该考虑真正搞点科学研究了，不能碌碌无为一辈子。于是，在教学之余，你带领学生科研小组搞试验，希望能搞一个新的品种，一种高产的新作物。当时，苏联生物学家米丘林、李森科的无性杂交学说在中国相当盛行，他们认为无性杂交可以成功地改良品种或创造新的品种。这种论断影响着中国农业研究发展的方向。无性杂交就是通过嫁接和胚接等手段，将两个遗传性不同的品种的可塑性物质进行交流，从而创造新的品种。安江农校有着教科相长的良好传统，你在学校既教学又开展研究，学校不但为你划分了试验田，而且还让你所带班级里的学生承担起教辅的工作，对你确实有很大的帮助。比如杨运春、尹华奇、潘立生等同学就经常跟着你搞教学实习。你先搞红薯研究，你想月光花有光合作用强、制造淀粉多的优势，能不能把月光花嫁接在红薯上，通过月光花的优势来提高红薯产量呢？你就带学生把月光花嫁接到红薯上，希望地下长出红薯，藤上的月光花也能结出籽，可以作为繁衍下一代的种子。同时，你还把西红柿嫁接到马铃薯上，希望地下长出马铃薯，茎上结满西红柿。你还把西瓜嫁接到南瓜上，希望得到新型的瓜种。你希望通过这些实验获得优良的无性杂交品种，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嫁接的作物成活了，长势不错，只是月光花与红薯的生长期不完全同步，若要达到让月光花在短光照下结籽的目的，需要缩短日照时间。你们学校没有这些设备，为了给实验创造条件，你就拿出自己的被单，涂上墨汁来给作物遮光。有的老师见了感到很可惜，说你是个败家子，但你一心扑在科研上，根本不理会这些。功夫不负有心人，当年你的试验的确出现了奇迹，月光花嫁接的红薯一个个长得很大，其中最大的一个竟然达到 17.5 斤，大家都称它为红薯王，而且月光花上还结了种子。另一块地里，土里挖出了马铃薯，茎上结了西红柿，南瓜和西瓜嫁接也结出了新的奇异的大瓜。学校领导看了，认为这为学校争了光，立即请来记者，在报纸上做了鼓舞人心的报道。你还因此出席了在湖南武冈县召开的全国农民育种家现场会，你当时也很兴奋，认为这一成果说明你已经找到了增加作物产量的方法。但是你也有些担心，嫁接的种子是否能保持嫁接的成果。第二年，你把月光花结的红薯种子播到试验地里，长出的苗和以前的月光花苗没有什么不同。正像你所担心的那样，嫁接出来的种子不能把上一代的优良性状遗传下来，月光花嫁接红薯获得的种子现在只长月光花，根茎底下根本不长红薯了。西红柿和马铃薯、南瓜和西瓜经过无性杂交获得的种子种下去，到秋天收获时发现植株上还是只生一种作物， 你实在不甘心，接下来又做了两年实验，可是这些实验无一例外全都失败了。两年的实验证明，你的实验只能在小范围内进行。一棵经过月光花嫁接的红薯苗，即使结了十多斤重的巨型红薯，也没多大使用价值，因为农民不可能将大量的月光花一朵一朵费时费力地嫁接到满地的薯秧上。你经过两年失败的实验，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这种无性杂交的方法并不能改变植物的遗传性，也就是说你走进了一条死胡同。实验以失败告终，你陷入思索之中，对米丘林·李森科的学说产生了怀疑。课堂上，你对学生讲了实验失败的事实，并把学生带到试验地里，告诉学生，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来不得半点虚假，不能因别人的赞扬而迷失了方向，更不能自己欺骗自己。怎么办？怎么办？你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啊！既然两年的实验已经证明嫁接不能改变植物的品种，那就应该改变路子。你想起在西南农学院读书时，管向环教授给你讲过的当时受到批判的孟德尔和摩尔根的遗传理论。孟德尔是19世纪奥地利的一位生物学家，他通过豌豆杂交发现了生物的遗传法则，创立了遗传基因学说。摩尔根是20世纪初美国的生物学家，在孟德尔学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发现基因染色体的遗传规律，获得了1933年诺贝尔生理学奖。你静下心来，决心重新寻找新的课题和思路。你一头钻进了图书馆，找来管向环教授推荐的遗传学，认真学习，并大量阅读了新的科技信息。不久，你在参考消息上看到一则消息，英美的两个遗传学家克里克和沃克根据孟德尔、摩尔根的学说研究出了遗传物质的分子结构模型，获得了诺贝尔奖。这时你认识到现代遗传学已经进入分子水平，而我们还在搞无性杂交，太落后了。于是你决定走孟德尔和摩尔根的遗传学的路子。你相信只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前途应该是一片光明。1959年，你进入了耳立之年，走上教学岗位已是第七个年头。在这期间，你经历了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和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思想上受到了很大的震动。你看到国内政治运动连续不断，你的一些同事被划为右派、右倾机会主义者，你大学同学张本、刘文斗等被划成了右派，管向环等老师也被划成了右派。你深知自己家庭出身不好，对待政治运动既不能热心参与，更不能故意逃避，只能采取一贯的超脱态度，尽量避免让自己卷入复杂的人事纠葛和派系斗争中，而始终把注意力放在对专业知识的追求和教学科研上。毕业七年了，你只是熟悉了教学工作，但是在学术上还没有任何建树。你考大学时向父母说的要当农业科学家的理想还没有一点影子。虚度了年华，你感到十分惆怅和不安。你决定在教好专业课的同时，一定要在农业科研上做出一些成绩来。在这一年的国庆前夕，你以我的十年为题，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回顾并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十年来你的思想与业务，提出了自己的奋斗目标，绝不会虚度后半生，要做到政治挂帅，红砖并进。